台湾传媒4月28号的消息指出，台湾国防部近期一份送达立法院的报告显示，中共的军力装备相较台湾国军有八大的优势，包括了地面部队的装备与武器自主、地面部队打击火力、造舰能力、潜舰战力、水面舰制海战力、战机制造能力、制空作战、空中制电磁能力等。该报告评估了中共可能对台湾采取八种的行动，包括认知作战、灰色地带威胁、联合军事威胁、联合封锁、夺占外离岛、斩首作战、联合火力打击与全面的进犯等。但是报告亦都说，中共受限于台湾海峡天然屏障以及自身登陆载具与后勤能力不足等因素，尚未具备全面犯台的正规作战能力。面对中共的威胁，美国前海军副部长克罗普希在4月24号在美国军事新闻网站防务一号以立即策划在台湾设置禁飞区为题撰文，从美国的立场为台海冲突的防空规划提供了非常仔细的战术设计。他表示，乌克兰幅员辽阔，但台湾岛好小，中国可以将更多的战术空军集中在一个小的范围出击，所以确保空中优势来到阻止中共入侵是至关重要的。华盛顿和台北现在就要必须做好准备，确保这种空中优势。美国则可以从四个步骤开始策划在台湾设立禁飞区。他指出，台湾东部没有人道走廊可以令到平民安全去撤退，所以所谓的台湾禁飞区就将会意味着保卫台湾之外的领土，包括了琉球群岛、吕宋岛和台湾之间，以及菲律宾海的这条补给线。美国如果想赢得到对台的空战，首先就必须要确保这条补给线的海空优势。美国运用水面舰艇和其他资产与琉球的陆军、吕宋海峡的空军和菲律宾的海军拉起一个反潜网，并持续由战机掩护进行防御，让每一个军种在这个系统中发挥明确的作用。其次，需要一个将飞弹追踪、目标优先顺序以及有效分层整合的更好的综合防空网络，来到确保台湾的导弹防御系统能够在战争开场的军炸中生存下来。而第三，美国必须获得到更多的空中加油机。美国空军基地距离台湾太过远了，目前的加油机队亦都太过细，没办法确保战机能够在台湾以及吕宋海峡和宫古海峡持续覆盖。相对而言，中国战机可以在更加靠近战区的基地加油并重新武装。第四，美国在一开始就必须以显著的战机数量展开战斗。克罗普希表示，考虑到解放军战机可以迅速部署到台湾海峡，美国如果想保持对台优势，将需要30个或者更多的战机中队。台湾目前有17个中队，假设导弹防御系统相当有效，在中国第一轮的导弹袭击之后，或许还有12个中队仍然能够飞行，美国需要填补其他18个中队的空缺。克罗普希说，美国两个航空母舰航空联队将会提供8个中队，而一个远征打击群可以提供另一个中队，其余9个中队将会来自地面航空部队。日本空军战术航空兵可以提供4个战机中队，6基美国海军陆战队 航空兵两个，因此美国将会至少需要向日本部署三个额外的战机中队，甚至可能更多。他说美国务必要准备好打赢这一场台海空战，要有决心并准备好在中国有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公开表示赢得台湾冲突是美国的目标，作为赢得对台空战的一部分，美国将会在台湾实施禁飞区。禁飞区是指禁止任何未经特别申请许可的航空器进入区域。就军事层面而言，如果设置禁飞区的话，那就意味着该片空域如果有不明飞行物体或者是乱机闯入时，可以对它开火。前美国国防部官员、现澳大利亚格里斐斯大学访问学者莱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禁飞区是占领另一个国家的领空并适用于领空的特定规则和规定，它是一种更加类似于海上封锁或者是海上禁区的占领形式，而不是在另一个国家部署地面部队。所以不论对哪一方来说，对其国内政治的影响力比较小，解除禁飞区的压力亦都不会那么大。莱顿还说，禁飞区是施加军事压力的一种方式，但却是以一种准量性的方式去实行。冲突虽然会升级，但双方并未正式交战，所以禁飞区是一种软性的强制外交，亦都是一种介乎于经济制裁和战争之间的军事工具或者方法。1991年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结束之后，美国、英国等国家曾经计划在伊拉克上方设立两个禁飞区，但未获得到联合国的许可。1993年南斯拉夫内战期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执行禁飞区的决议，禁止未经授权的军用飞机经过波斯尼亚上空。2011年利比亚起义时，联合国安理会再度批准禁飞区决议，并由北约部队负责执行。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资源与产业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上述的国际事件可以看得出，大部分战争期间的禁飞区都是经过联合国安理会同意才执行的，较少由单一个国家去做。但他认为美国是国际法与战争拿捏的高手，该篇防务一号文章的作者是美国前海军副部长，他对于国际法和美国海军以往执行类似的禁飞区任务颇有经验，所以从法律和国际规则来讲，美国在台湾实施禁飞区是可行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会有一个很 smart 的做法，就是台湾自己宣布，然后就是潜在的盟国进行就是协助执行，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他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会有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就是台湾自己宣布禁飞区，然后由潜在的民国协助执行，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他说台湾可以自行宣布禁飞区或者是一个管制区，将台湾的东南方和东北方辟为空中走廊，虽然难度会比乌克兰的人道走廊稍微高一点，但并非做不到，是具有可操作性的。重点如该文所言，端视美国决策者的决心和意志有多少。苏子云说，设置禁飞区和打破禁飞区的封锁皆有可操作性。他举例，当代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在1980到1988年期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多次想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因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约占全球海运石油贸易量的三成。当时美国成立了中东联合特遣部队，开始为邮轮护航，民国的英、法、意、荷、比以及沙特等国的海军加入，打破伊朗封锁。另一个空中禁航的著名案例就是在1948年到1949年冷战时期的柏林封锁，当时苏联宣布封锁西柏林，而 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與蘇聯談判，從漢堡、漢諾亞、法蘭克福開闢了三條直通柏林的空中走廊，運送物資給西柏林的民眾。蘇子雲說，這些案例都提供了一些禁飛區在國際法的操作素材的，面對台海衝突，他相信美國等盟友會有更大的操作空間。台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黃高成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從俄烏戰爭可以看得到，美國並不願意附和澤連斯基在烏克蘭設置禁飛區，因為這樣代表了美國要去執行和飛在烏克蘭上空的俄羅斯軍機交火。相同的，如果美國要在台灣設置禁飛區，它亦都要面對和中國軍機交火。但目前看起來，美國的對台政策如果沒有改變，這樣依據台灣關係法，美國的立場還是以協助台灣強化自己的防禦能力為主，包括台灣的領空亦都要自己防禦，美國是不會進入來的。
設立禁航區等於就是說美國他已經直接介入了這個台海的衝突，而且他要站在第一線面对中共的军机，双方就有可能会有开火的这样的。
他说设立禁飞区就等于就是美国已经直接介入了台海冲突，而且他要站在第一线去面对中共军机，双方就可能会有开火的必然性，引起美中军事冲突。那我觉得美国现在应该还不至于这样去想，不会这样做。黃高成認為，雖然在台灣設立禁飛區可以強化台灣的空防並保護地面設施，但事實上沒有這個必要，因為一旦兩岸衝突爆發，中國軍機勢必會飛來台灣，台灣亦都必然會採取反制措施，所以實際的情況和有沒有設立到禁飛區沒有太大的差別，因為台灣本來就會盡量去阻止中共軍機逼近，即使未設立禁飛區亦都是這樣。他表示，但如果是多個國家願意一起來到協助台灣設立禁飛區，例如美國和日本的戰機一起來到協防台灣，這樣執行起來呢就會有很多的好處，可以大幅增加台灣的空戰和空防能力。不過如果美國和日本都不介入的話，只是得台灣單方面宣布禁飛區，代表必須靠台灣自己來執行，這樣宣不宣布就沒有什麼差別了。分析人士說，設置禁飛區的另一個好處就是，只要是進入這個禁飛空域就可能是敵機，所以反應時間會很快，可以立刻將它擊落。
第一個是提高戰場管理的效率，然後避免傷及無辜。那第二個就是對於我們特別開通了一個走廊。
蘇子雲說，第一個好處就是提高戰場管理的效率，然後避免傷及無辜。第二個就是我們特別開通一個空中走廊，這樣運送補給物資就比較容易了。如果我們將它當成是馬路上的交通秩序的話，就是整個紅綠燈都是比較容易去管控。不過對於確保空中優勢來阻止中共入侵，萊頓有更加積極的想法。他認為，如果美國在危機或者戰爭時期幫助台灣提供防空，這樣他可以將戰機和地空導彈系統部署在台灣，這就削弱了禁飛區文章的基本前提。蘇子雲說，美國的一中政策正在發生微妙的化學變化，從一中政策變成我們的一中政策，意思就是和北京認定的一中政策是不同的。當美國在台灣及其周邊的國際空域或水域設立禁飛區和禁航區時，那就代表著它已經經過風險評估，亦都意味著美國決心要介入台海衝突，正式和中國正面對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